多么感谢你，你道成肉身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你为我们背负我们本当承受的一切的罪，使我们脱离死亡。感谢主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们，你也赐给我们信心来坚定的来 信靠你，隐性被你称义，将来我们可以到你那里去。主，我们今天在一起继续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继续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能够坚定的仰望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二十二章，前面的一到十一节，我分享的时候看到大卫，他把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的感受、他的盼望、他的信靠全写进去了。那其实在从属灵上来讲，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我们信的主，我们这个属灵的经历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可能经受的患难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大卫当年走过的路，主耶稣走过的路，今天我们依然要走。所以地上的苦难我们一定会经历，而且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神不一定马上为我们除去。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切，明白了这一真理以后，我们再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仰望神，我们就不会埋怨。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透过神的话就知道我们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第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控住我。这两次提到公牛，这个公牛是非常有力的，这个比喻这个仇敌这些恶人的凶狠。当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他是不留情面的，恨不得把我们一脚就踩死。撒旦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用公牛来比喻他们，而且是许多公牛。真的，我们周围有太多的这样的公牛，来每天在虎视眈眈的想办法来攻击我们，围绕我们旁边。这提到了巴山，巴山在哪儿呢？巴山就是今天的那个戈兰高地。一说戈兰高地，我们非常熟悉，曾经那儿有过战争。以色列把这戈兰高地现在终于能拿了回来。那戈兰高地在就是加利利海的东边，加利利海的东边，加利利海东边呢，当时以色列进了迦南地以后，那块地呢就给了马拿西了。所以那块地是属于马拿西支派的，当时这我们就都知道这个大致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说巴山大力的公牛呢？可能在当时巴山那个地方是养殖这些牛的，是出产牛的，用巴山的大力的公牛来比喻这些仇敌的凶狠。十三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们真的是每天都面临着像狮子一样的口，撒旦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统治的人。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只要给稍微给他留下破口，他马上就会进来，就会攻击我们。这就是这些仇敌。所以十二十三节就比喻这个黑暗的势力。我们今天行在光明当中，但是在那个暗处一直有魔鬼撒旦这些黑暗的势力在蠢蠢欲动。这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谨慎，不给他们留破口，要有求神给我们智慧。第十四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十四十五节，我如水被倒出来，那个水啊，我们知道水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发力，它才有威力。当水被散开以后，就像碗里盆里面水倒出去以后，这个水就再没有这样的能力了，它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现在大卫说他自己，他现在就像被水被倒出来一样，没有任何的能力来抵抗，来对抗这些仇敌的攻击，仇敌的迫害。骨头都脱了节，没有力量，心在里面的乳蜡融化了。当时在旧约时代经常说那些外邦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听到是以色列人进来的时候的，他们说他们的心都融化了。心融化就是在没有能力抵抗，毫无力气。这就是这大卫在当时那种环境当中，在患难当中，他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对抗这一切，靠他自己。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没有精力了，舌头贴在我牙床上，那就是表示这个人的处在一个特别艰难困苦的当中。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这儿上面是环境，最后这句话提到了神。那这个环境是他遇到环境是仇敌的围困，但是这儿说是神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也就是说大卫当时遇到的这些环境完全是神的心意，是神的许可，神许可这些仇敌来攻击他。今天也是神许可我们这些人逼迫我们，许可我们遇到患难，这是神的安排，神安置的，是神的计划。死地的尘土中表示就是死亡，就是即将就是马上就没命了，面对这样死亡的危险。我们现在可能还没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一旦遇到这样的环境，我们要真的能够想起这句话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同时十四十五节也其实也在预表耶稣基督，16-18节下面马上就看到了。所以说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那就实际上主耶稣被安置在死地的尘土当中，主耶稣被钉受死完全是神的计划和安排。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的10:18，约翰福音的10:18，约翰福音的10:18，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被定完全是神的计划，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说主耶稣说他没有人夺他的命去，这完全他自己舍的，这是从父所受的命令，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如果神不许可，主耶稣不愿意，这些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受审判受死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无力，他作为人他限制了自己的能力，他不是没有能力，他就是作为人也他有这从生而来的能力，但是他限制了，所以表现的就是骨头脱了节，如水被倒出来，心在里面融化了，主道成肉身，他限制了自己。包括他说他将来会复活以后会再来，他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能知道，这世界的结束那天没人知道，他说除了父知道，他连子也不知道。主耶稣说他自己不知道，不是他现在不知道，他现在完全知道，是他当时作为道成肉身的人，他限制了自己，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不是说谎，是真的。 他实实在在把这个话告诉我们。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切的患难都是神的计划和安排，神为了造就我们。你看大卫经历患难的时候仍然在赞美神，仍然依靠神，相信神早就拣选了他，必与他同在。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再受再大的患难，我们不要怀疑，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封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捏揪。这个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不仅是当时大卫他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体验，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在预言。我相信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知道将来主耶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灵里面让他有这样的看见，看到了将来，让透过他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预言了出来。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这几百年之前，八九百年之前的事，将近1000年。所以神是从头看到了尾，他什么时候启示，完全在神的掌握当中，是渐进的、逐渐的向我们启示。犬类、恶党，那么我们看一下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的3-2节。腓立比书的3-2节，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信徒，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个犬类在当时就是犹太这个律法主义者，那其实代表了所有这些不信神的人，逼迫我们的人。说神在神眼里面他们就是犬类。在旧约当中，神常常骂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你们这些畜类。防备作恶的这，那么在当时指的是假师傅。那么在这儿，在今天分享的22:16说，犬类和恶党，就是刚才腓立比书当中的作恶的和犬类。那么这些都是代表这些仇敌，就这些仇敌每天都围着他，绕着他，就想把他通吃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当那一群那个狗或者那些野狗或者狮子看到那个羊呀或者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围着，就盯着要吃。那么大卫当时就是这样的环境，主耶稣当时就是这样的环境，今天我们也是。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那么大卫是不是真的被这些人恶人把手扎了，把脚扎了？可能在其他经文里面没有看到，在列王记那些没有看到，但是这儿提到了。那么这儿我们看到是主耶稣真的被扎的时候，扎的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当时大卫用这个来形容他受的这个苦，是形容自己所受的这个痛苦，就像扎的手那样，扎的脚那样的疼痛。但是到了主耶稣，真的他经历了。我的骨头我都数过，就他的骨头他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这个骨头我都数过啊！有人可能认为说这个他是骨瘦如柴啊，就最后就是表示小瘦，不是的，不是小瘦如柴，是什么意思呢？从下面18节有关系，所以我们上下文去理解去明白，他们封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捏揪，就是外衣和里衣都在他们手里面，那就被脱得光光的，被脱得光光了以后，再一看自己的骨头好像数过，就是自己赤身露体。这个表示是他赤身露体，一个人赤身露体意味着什么？受羞辱，意味着羞耻。说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钉的时候是 一生不挂。你想想，那这是对一个人多大的羞辱？旁边那么人盯着，还有他的一些门徒，他的母亲都在旁边，他一声不挂。但是，甘愿受这样的羞辱，就为以后被剥光，赤身露体。大卫用这个来想表达自己当时受了极大的羞辱，那种羞耻。你想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追杀，在别人看来，你这个父亲怎么做的？你为什么不把娃娃就交给儿子？就放在今天，一定有这样话出来。但是那个娃娃不是自己可以交就交的，不是别人想要就能要的，是神给的。神给的，我们没有权柄舍得去。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仪念旧。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7章到35节提到过。马太福音的27章35节。马太福音的27章的35节。当时把他钉了十字架上以后，衣服都脱光了，那下面那些兵丁就坐在一起来念旧缝他的衣服，就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念旧缝他的衣服。即就是已经，即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大卫的诗篇已经很清楚的、很具体的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当时情景都描述出来了。19节，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这是一个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向神发出的呼求。在上面的11节就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在这一次求不要远离我。因为12到18节他在受这么大痛苦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到神来帮助他，所以这种心里面的渴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嘛，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极度的痛苦。这也看到，就是大卫在患难当中他唯一求的是神，没有求别人，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唯有神是他的帮助。那今天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把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知道神是我们的山寨，是神是我们的唯一的帮助，我们就求他。遇到事我们可以做计划，不是不可以去做，但是我们做的前提是要祷告神。如果神去祷告神的过程当中，神带领我们需要借着某一个人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去找这个人。不是不可以找，但是在找之前一定要心里面清楚这是神的带领。如果没有祷告，凭着自己的意思去找人，那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有的信徒说啊，我们信神，我们是什么事就靠好像就是靠神。不是，我们靠神没错，神也借着一切人来成就他的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我们要做要找，但是前提是不是神的带领，这点要非常的清楚，要祷告。20节，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刀剑，那刀剑临到时候意味着死亡嘛？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你看这儿，特别是不是生命，我们好多情况把性命看得比这个灵魂还重要，其实灵魂比我们的性命重要的多了。性命是肉体的这个生命， 离开这世界的那一刻，这个性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即使离开了世界，我们性命没了，但是我们生命还在，生命是永恒的。这个生命意味着灵魂得救，所以这儿特别提到的灵魂。那下面是救我的生命，救我的生命，这个是指的他肉体的这个性命。那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就脱离死亡。那今天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求你不要把我们的生命从生命册上的抹去，救赎我们到底。那下面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那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险境，不再受这样的苦难。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而括号里面说这个生命是原文是独一者，独一者那就是孤单的意思，是孤单的。所以如果直译过来说救我这孤单的人脱离圈内更合适。当然救我这生命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正是祷告求神，也是不要离弃我们，不要让我们失去永远的盼望，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些圈内的攻击，脱离邪境。我们可以去求，但是神是不是让我们脱离这个艰难的环境，那完全在神的手里面。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20节到21节的上半节的救我脱离狮子口，仍然是去求神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些患难。所以这儿去求他，就是完全知道神才，只有神才可以救我们脱离恶者，脱离死亡，有永远的生命。那第21节的下半句是，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就是说大卫他知道神的对他的应许，神对我们的应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神没有那么多的应许，我们可能就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这个应许就是将来还没有发生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经历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一定会帮助我们脱离野牛的脚。脚我们前面一再分享是代表力量的，代表这个野牛这些恶人的凶狠。同时这个野牛还有一层意思，为什么叫野牛呢？上面是公牛，这儿说的野牛，野牛是没有驯化，没有经过驯化的，也就是就比喻这些外邦人不信神的人里面是没有真理的。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可能也是野牛，没有驯化，里面没有真理，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的真理，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接受这样的教训，我们就不是这种野牛了。说神已经应允我了，不仅应允了大卫，也今天应允了所有属他的儿女。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可能神让我们要短暂的经历，但是不会永远的经历，一定有一天会把我们救拔出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仍在患难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脱离这些邪境。当然我们清楚在这个脱离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事。这我们就把12到21节分享完了。我们再次看到啊，大卫他所走过的路，受过的苦，也预言了主耶稣受的苦。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主耶稣已经受过苦了，他已经走过了这段十字架的路了。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所走的路我们都要走。他背了十字架，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每一个人背的十字架都不一样，有的人背的重一点，有的人背的轻一些，但是一定会背起自己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神也应许我们，他一定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他一定能够救我们脱离险境。那神这是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去埋怨神，再苦不去埋怨神，而是在苦难当中像大卫一样去赞美神，去祈求神。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